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表示，邀请尼克松访华是北京一个生死存亡决策，虽然当年美中各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所以他们当然不会忘记尼克松。
我想那个事件对北京而言是个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了以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
他说他相信这个事件对北京来讲是生死存亡的决策，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闹翻之后，苏联准备用拆除器官式的外科手术打击中国的还比较初级的核设施，而北京获得了情报是说给毛泽东知道美国不同意莫斯科对华的核打击，因此毛泽东愿意花大力气邀请尼克松访华。虽然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好说大话反对帝修等等，但底下他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他知道当时能够对抗苏联的唯有美国，中共还差得很远，因此当年中美双方虽然是互有所求，但是从根本上来讲还是尼克松救了毛泽东的命，他当然是会念念不忘尼克松。联美抗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共当时的反帝反修被世界主要两大阵营孤立的外交态势，他和美国解成了准同盟，于是北京一直感念尼克松到今日。当时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中共受到了苏联的极大压力，边境成兵百万，还有核武器的威胁，他相信这个是毛泽东基本的考虑。毛泽东处在当时的情况下，觉得在外交上已经受到了世界两个基本阵营的孤立，因此考虑台湾的问题又好，考虑其他问题都好，都不是第一位重要的事情，重要的事情是要解除苏联的威胁。这个转折他相信对毛泽东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战略性选择，他必须放下面子，必须做这个动作。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认为，50年前尼克松选择与中国破冰，导致美中在冷战中联手对抗苏联，以及后来美国与中国实现了关系的正常化，这个对中国的民间来讲仍然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当时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带有它的局限性，并且为未来美中关系的波折埋下了隐患。
就是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当时毛泽东领导就这样一个国家，那么得到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说，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说，这个推动是极大。
他说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闭塞的比苏联还要反动的共产国家打交道，当时毛泽东领导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因为中美建交而得到大的发展，对老百姓来讲，对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来讲，这个推动是巨大的，不应当否定。另一方面，刚才讲到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给我们的启示，你可以看到美国在战略外交上应当说还是犯了不少错误，比如美国学界总结的第一个就是尼克松访华依赖的是秘密外交，秘密外交最后又落实到几个人的头上，这几个人就有极大的决定权，不通过国会，不遵循民意，就包括基辛格。美国知名学者裴敏恩说，中国在习近平带领下的自信和扩张主义使到尼克松开始的美中接触政策没办法持续。宋永毅亦都赞同这种看法，他说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联美抗苏的中国梦，定是尼克松之后美国通过接触政策让中国政治制度自然改变的美国梦，到今日都已经幻灭，再提美中接触政策的大前提已经不复存在。他说他觉得裴敏恩的讲法还是对的，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两个梦的幻灭，一个是美国梦，一个是中国梦。中国梦就是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梦，就是他刚才讲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很主动想联美抗苏，现在中国梦发生了极大的转折，现在习近平和普京走在一起。据统计资料，两年之内他们两个人碰头38次，就等于到达一个走亲家的水准，所以中国梦已经不存在。毛泽东时期的战略，由于习近平要搞联俄抗美，这个中国梦已经完了。美国梦也很简单，美国很多人是发梦，尼克松之后克林顿等人的梦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接触的政策使到中国的政治制度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这个失败了。十二大之后上来一个习近平，他不单止不想政治改革，还将邓小平之前改的东西全部是改回去，这个美国梦也幻灭。 所以这两个梦的幻灭，你说重新再提接触的政策，实际上这个大前提已经不存在，必须要作出改变。可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辉德说，李克松访华50年后，美中之间已经进入一种新冷战的状态，这个是美国50年来对中国奉行接触政策之后的重大的战略的调整。他说其实在有些方面，中美之间的敌对程度已经超越了旧冷战时期，例如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说，美苏冷战时期西方对苏联的基本态度是相信，但是需要验证，而现在对中国的态度是不相信，而且还需要验证，敌意明显比过去上升。当然在另一方面，美苏冷战是双方在经济上基本没有交集，而现在实际上不可能做到像美苏冷战那样完全脱离经贸的往来，完全脱欧，只能够尽力在高科技、军工等领域脱欧。所以虽然这个一正一负两方面的差异，但是意识形态的、地缘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甚至是经济的对抗的基本态势，新旧冷战他认为根本上是差不多。拜登政府在这方面与前任政府并没有根本的区别，同时还增加了与盟友共同抗击北京的战略思维。王岐山在这个时候来到表示所谓对战略误判的担心，实际上他知道美国和西方并没有误判，目前正是对中共战略目标的正确的判断，而过去美国才误判了中共。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